赶鬼释放第十二期，我们正在谈论基督徒对恶魔的权柄，一直在谈论这个，但现在我们要集中讨论一些事情。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耶稣对他门徒说：“看哪，就是注意，留心看，不要忽视，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我给了你，换句话说，已经归你。”你可以尽情使用权柄，希腊语字面意思是能力，也有管理权的意思。我赋予你们统治的权能，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希腊文的词意思是超自然的属灵力量。当血肉妇人摸到耶稣的衣服穗子时，耶稣觉得有能力从那个自己里面出去，就是用的这同一个词，超自然的能力。在希腊语当中，这个词的意思会让人联想到一幅图画。换句话说，这个词通常是这样用的，它的字面意思是挺进部队之权力。耶稣给了我们踩蛇和蝎子的权柄，给了我们胜过进攻敌军完全超自然属灵能力的权柄，我们有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权柄。现在你从一开始就有了权柄，但是你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权柄的呢？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神的儿子或女儿时，你就拥有了神儿子的权柄，可以做神儿子能做的事情。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一个儿子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做什么，然后他给了我们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中能力这个词就是这同一个希腊文，所以他说我给你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权柄。等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后，你就会得到超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一支前进军队的全部力量。这就是你们需要圣灵的原因。圣灵赐给你的是能力而不是技巧，它不只是让你有更多的服侍的灵恩，更好的音乐或者其他什么。圣灵赐予你能力，是为了彰显天国军队前进的全部力量。这就是你背后的力量。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重生了多久，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你有圣灵，你就拥有了神全部的力量。他给了你随意使用的权柄。当你行使权柄时，你必须有能力来支持，而你就是这样的人。圣经说，这就是你的本质，你的所事，你明白吗？他不会说，一旦你进食祷告够了，一旦你足够好了，一旦你做了足够多的好事，你就有资格。没有这些条件。耶稣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在你接受圣灵之后，你就会接受这个能力，就是接受推进军队的全部力量。所以我去对你们更好，因为如果我不走，你们就不能得到那力量。意思就是现在你所拥有的比我亲身在这里更好。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灵送给你们，所以我做的事，信入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不是因为你进食祷告，因为你足够好，他说是因为他到父那里去了，你们就会得到能力，你就能行他所行的事，甚至更大的事。现在他去见天父了，是吗？那你就可以开工了。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就在那里，简单明了。他说，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哦，如果我去赶鬼，他扑到我身上怎么办？不能，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你看，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看待这节经文，但是他们不相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如果那样呢？萨默博士一遇到这种提问就说，你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因为你一旦这么想， 或者这么说就已经在怀疑神的话。人说这句话不是给我的，他说这话是给所有信徒的，你得决定自己是不是信徒。你是信徒吗？是的，我是信徒。那么就别把它当作耳边风。我试过了，不，你没有，对吗？也许你试过，但是你没做，没有什么事，只有做。阿门，明白吗？没有尝试，你不要尝试去做。如果你只是想尝试，试图去做，魔鬼总是会让你做不到。你必须决定，事情必须照此成就。耶稣预言你会做这些事，他说凡信的人，包括你吗？我们会做他在的时候所做的更大的事。他预言有一代人会做这些事。20节，然而不要因灵服了你们就欢喜，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诸天之上欢喜。如果你们所能做的只是赶鬼，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他说不要因为你们能赶鬼就兴奋，要为你们的名记录在诸天之上而兴奋，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了。意思是你们的天父很乐意把国度赐给你们，这就是父的喜悦。因为现在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天上。不要只知道赶鬼，不仅仅是这样，还有治病，还要传福音，做其他任何需要做的工作。但你必须决定这些话是写给你的，我必须决定这些话是写给我的。当我决定了，我就开始照此行动。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果效，因为这是真理。所以你必须决定这句话是不是给你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决定，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旦你做出了决定，这是值得的。阿们。神会带你去很多地方，你甚至无法想象。我的意思是太神奇了，他会让你站在国王和人民面前，你可以对他们说话，对他们的生活说话。几年前我见到了瑞典女王，当时我在乌克兰，她和她的财政部长飞到了乌克兰，只是为了让我为他们正在开发的一个能源祷告。她想让我为她祷告并加上祝福，于是我就坐在了办公室里，他们给了我所有的文件，说你要去会见女王，你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有趣的是，我准备要去那里表达应有的敬意，结果我一进去，女王就对我行大礼，我赶紧回敬，并且表示使不得，但是她坚持要做。她说我们请你为我们的方案祝福。他让他的财政部长解释他们正在尝试开发的一种燃料动力源，他解释了我还是不明白。我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他能帮助到百姓吗？你是要用它来让一些人富裕呢，让一些人贫穷呢？他说这会让每个人都能免费在家里用上电，我们研发了这个项目，希望你能为他祝福。我说我可以，于是我们就为这种情况来祝福祷告。但你知道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仍然称自己是一个孩子，因为大多时候我还是像一个孩子。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只是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孩子，我受到了国王和王后各种各样的礼物，因为我们尊重神，神也尊重我们，我们尊重他的话语，他尊重我们的话，我们与他站在一起，他与我们同在。约翰一书五章18节，我们晓得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很多传教士试图解释这一点，这句经文其实很直白，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注意这里甚至没有说是神保守他，而是说他自己要保守自己，意思是要靠你自己保持圣洁，而不是靠神保守你，这样那恶者也就不摸他。你想不被仇敌触碰吗？守住你自己，明白吗？我知道这与大多数人听到的相反，但是我只是在读圣经，大多数人都在读心理学的杂志或其他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他们没有读圣经。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 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认识他就是永生，不是说握个手，或者说在卡片上写上你的名字，而是认识他。马可福音1:27，众人都稀奇，以致彼此讨论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鲜的教训。他用权柄命令巫灵，巫灵就听从了他。路加福音9:1，耶稣叫齐了12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并医治疾病，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行在其中。有些时候你必须大胆的去做。圣经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圣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是要得怜悯，不是去寻求怜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得到他，获得他。你必须要有勇气。有时你不得不说，你知道吗，父神，如果你不是那个意思，就不应该那样写，因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把它从圣经里面删掉，因为我会相信圣经上写的。你儿子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说经上记着。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告诉魔鬼，魔鬼，经上说。你猜怎么着，我也会告诉神，天父，这是你说的话，你看就在这里经上记着，事情就该这样。在你到达那个点之前，这些话只是一个想法，它必须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它必须在你心中扎根。第二节，又差遣他们去宣扬神的国，医治病弱的。很简单，注意没有说赶鬼，因为治病包含了赶鬼。因为如果他们有魔鬼，他们就不会好，所以这一切都包括在内。马太福音8:16，到了黄昏，有人带着许多鬼附的到他跟前，他用一句话赶出那些灵。不是一大堆话，是一句话。什么话？走，或者离开，一个字或一句话，对吗？并且治好了一切患病的人。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以弗所书6:10-18，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这已经是读第三遍了。诡计这个词在希腊文史特朗新约圣经索引当中编号是3180，你可以把它缩短为方法，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它的意思是方法，但是有碾压的意思。换言之，它使用的方法就是碾压你，这是一种歪曲，它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是违法的。圣经说，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就像我说的，我们已经读过好几遍了，但是你需要把这些内容逐一的找出来，尤其是涉及到执政掌权和各种邪恶时，更要查字典。现在我们教导的是其中一些事情，我们将有赶鬼释放系列的之二，在那里我们将更多的从个人角度来探讨仇敌是如何行事的，这与我们的属灵征战训练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听过属灵征战使徒训练，你学习研究这本训练手册之后，那你要去学习属灵征战训练，掌握如何应用和识别仇敌，这样我们就会准备好进入赶鬼释放的下期的训练。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那将会更加的详细。圣经继续说，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纳灵的箭。纳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你说为什么你读了这么多遍？因为这就是你如何记住他的方法，这就是你离开这里的时候需要做的，这就是我想让你带走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这将帮助你保护你自己。哥林多后书2:1-11，但为了我自己，我已经这样断定，不再带着忧愁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若叫你们忧愁，这样除了我叫他忧愁的那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免得我来的时候，那些应该叫我喜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众人的喜乐。保罗说，听着，我正试着与你们同工，我不想让你们感到沉重，因为你们是我的快乐，我想和你一起快乐。你要让我快乐，我要让你快乐，别逼着我拿棍子来打你的屁股。你在其他地方也会看到，世经说，我先前由于许多的患难和心中的困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要叫你们忧愁，乃是要叫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是格外充盈的。只是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是叫我忧愁，乃是有几分叫你们众人忧愁。我说几分，免得我说得太重。换句话说，有些人让我伤心，但是我不会因此责怪你们所有人。6-7，这样的人受了太多数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你们倒不如饶恕他，安慰他，免得这样的人或者忧愁太过就被吞灭了。注意，即使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做错了，保罗关心的是他们的忧愁。他说让这个人得着恢复，把他带回来，帮助他恢复过来，因为太多的悲伤会让人受到魔鬼的影响，所以责罚要有一定的度量，适可而止，像训练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比方说，如果你明智的使用打屁股的方法，第一，那你绝对不能用手打，圣经没有提到用手打，是用棍子。今天我们可能会用皮带或其他东西，不管你想用什么，但不要用手，因为这样他们会把你的手和惩罚联系起来，而你想让他们把其他东西和惩罚联系起来，而不是你。这样说有道理吗？当你责罚人的时候，会有一个点，惩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训练，如果你使用得当，你就能纠正他们，但如果你用的太多，你就会让他们变得叛逆，明白这一点吗？因此明智的使用方法可以引起改变，纠正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纠正到某一点，如果过了那一点就会适得其反，这就会变成挑衅，导致于对方恨你。因此这里有一条界限，作为父母，神会告诉你这条界限，但是你必须知道怎么做。这条线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远得多。箴言说，管教你的孩子，他就有指望，但你不可存心毁坏他。英网清晰版翻译，趁有盼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因他哭喊就宽容，不要因为他们的哭闹而饶恕他们，对吗？教堂里的人也是一样，你不能因为他们不喜欢或者不再奉献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停止做你需要做的事情，这是原因之一。所以我总是事后才知道，第一，说到这个教堂的奉献，我可能知道总额，我必须知道才能付账，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永远不知道是谁捐了多少钱，因为我不想知道，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不是你我之间的事。我不想让魔鬼有机会让我读到和了解一些关于你的事情，然后我会以某种方式来运用它，或者与捐款人有什么牵连，我把自己与所有那些东西分开，这样我就可以向任何人说话，而不必了解他们在财务方面做了或者没做什么，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我可以像纠正一个从未给过一毛钱的人一样，迅速地纠正一个最大的十一奉献者，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个人的奉献情况，这是唯一安全的服侍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是从萨姆博士那里学来的，我当时没有察觉，但是我学到了。第八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证实你们的爱，为此我也曾写信给你们，要知道你们经过试验的品德，看你们是否在凡事上都顺从。我正试着写信给你们，想知道你们是否像我说的那样原谅了他。你们饶恕谁什么，我也饶恕。我若曾有所饶恕，我所已经饶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免得我们给撒旦占了便宜。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阴谋，就是诡计。他说如果我们忽视这个问题，撒旦就会占我们的便宜。但请注意，这里说我们要意识到他的诡计。诡计这个词，希腊文史特朗新约圣经索引当中的编号是3540，来自于3539，意思是一种感知、目的或者暗示智力、性格本身。 KJV 是设备、思想、想法，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知觉、目的、智力、性情，它被翻译成装置、头脑或者思想。我们并非不知道敌人的意图以及他在这些情况下想要做什么。再说一遍，我们将在赶鬼释放的续集在这些事情的内部运作当中更多的探讨这个问题。这又回到了你对人的宽恕上。请听，如果你不知道细节，原谅起来会容易得多，不是吗？容易多了。但问题是敌人会想方设法让你发现细节，因为他想让你怀恨在心，使你不能忘怀，无法原谅对方，他会这么做的。人们问我，嘿，你听说过这件事或那件事吗？或者这个传教士或者那个传教士在做什么？没有，我不听也不看，我大部分时间都和神在一起，我不参与那种不同的事情，大多数都是噱头，总之我不参与。有人会写信给我说，今天在某处看到有人发了关于你的东西了，来看看在这里。我说不，我不想知道，我想你需要让我告诉你。他们会确保我找出来龙去脉。我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与神同行，我只要与神同行，这才是我关心的。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感觉，何况感觉是会变的。同样一群人，一个星期前还对大卫的儿子喊何塞纳，一个星期之后完全不同了，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重要的是你与神同行，如果你与神同行，就不会在乎整个人群是否反对你，是否想把你扔下悬崖，你只需要转身从他们中间走过。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别人怎么来说你，远远的爱一些人会容易得多。如何实现自我释放呢？大多数情况你可以自己做释放，但无需每天做，因为你已经能够摆脱一些东西，并且永远不再陷入其中。自由行走是一件好事，自由生活是一件好事。这里有12个点，我不会称它们为步骤或类似的东西，你只要知道这是一个需要经历的过程。这并不难，你会到达那里。记得要更多的明白概念，理解它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具体的细节。你不必每天都随身携带它，一条一条检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不，听着，获得自由，保持自由。最好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要知道敌人对你毫无办法，他无法触碰你，他在你里面一无所有。第一，决定自由，这是第一步。你必须做出决定，你不仅要自由，还要下定决心。不是说想一想希望自己自由，而是决定。决定是你不会退缩的事情，换句话说，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第二，通过耶稣基督了解自由的应许，研究明白圣经，找一些能抓住的经文， 比如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句经文很有用，对吗？比如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另外一节。进入圣经，掌握这些关于自由的经文。第三，一劳永逸地解决它，获得自由并保持自由。换句话说，这不是周而复始地把我身上的坏情绪赶走，也不是我想要自由。我给你们一些提示，你会朝着你所看、所听、所读最多的方向前进。所以一定要确保你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东西能引导你保持自由和圣洁。我告诉你，在这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查尔斯·芬尼的各种著作。查尔斯·芬尼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惊人的伟大布道家。他的论点合乎逻辑推理，符合圣经，没有破绽。我的意思是非常惊人的，你无法反驳他的论点论据，因为他是以圣经为根基。我告诉你，他会令你屈膝，他会驱动你去你的祷告室。如果你没有，他会驱使你去见一个。他是18世纪以来几乎每一次复兴的泉源，也是每一位传教士的泉源。斯蒂夫·希尔就是采用了查尔斯·芬尼的讲道，他用现代英语表达，用现代例子加以阐释，从而引发了彭萨克拉的复兴。无论你在哪里宣讲芬尼的布道，他有两种不同的布道，有传福音的布道，有为复兴的布道。无论在哪里讲，都会得到得救或复兴的结果。他说复兴就像农夫种庄稼一样，如果你种对了种子，就会有好收成。他为传福音和福星种下了正确的种子。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神学著作很厚，不能只是略读，但他还有布道集著作、伟大的系列丛书，我想是由刘易斯·吉福德编辑出版的，名字叫《查尔斯·芬尼的原则丛书》，这些书你都可以买到。我们书店里有一些他的东西，我在路上总是随身携带，他的资料总是和我在一起，随时阅读，太神奇了。他有关于传福音的信息，关于福星的讲座，所以这些不同的内容都非常有益。第四，把自己完全彻底的交托给基督。要明白，这不是30秒钟搞定的小事，这份东西你可能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消化。完全献身，好吧，我已经完全献身了，我们继续吧。不，你没有。让我们回去看看你说的完全献身是什么意思。很多来这里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献身在这里，直到我让他们生气，或者我说了什么让他们生气的话，或者没有给他们想要的职位时，他们就会不爽然后跑开，试图说我的坏话，都是一些无凭无据的废话。其实他们就是不喜欢我。有一次一个家伙跑来说，我不喜欢你。我说魔鬼也不喜欢我，你正好可以和他排队。第五，定个时间和地点来释放自己，认真对待这件事，和自己约好时间。如果你需要去某个地方，一个小木屋也好，你去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但要去一个你可以认真对待神的地方，一个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听到你的地方，一个你可以向神哭诉的地方，一个你可以生气的地方，一个在神面前说出一切你想说的话，你可以自由地向神表达自己，完全地向神奉献自己。无论何时，只要你真诚地把你的心交给他，你都不会让他生气。最好找个地方让你一个人待着，直到你自由为止。这意味着你可能要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第六，移走并销毁任何可能与魔鬼、罪恶等活动有关的物品，不管它是什么。无论是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车子里、在你任何地方、任何物件，扔掉它。你说什么？你不知道那有多贵重吗？我知道，所以扔掉它。我想说的是，你丢弃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你在神那里得到的更昂贵或更有价值，所以做出决定扔掉它们。 我不在乎它是什么。某人，也许你就在现场，你有一些东西是情人送给你的，你已经结婚了，却仍然保留着那些东西，时不时的看着那些东西，它会让你想起过去，扔掉它，它会把你带入地狱，因为每次你看着那些东西，就会提醒你犯了通奸罪，扔掉它们。不管是谁都要作对，如果说的是你，你可以匿名写信给我，让我知道你已经对付清楚了这件事，你需要为此有一个交代，有个了结。第七，为无论你想摆脱的什么罪或行为悔改，对于犯下的罪或行为表现出真正虔诚的忧伤。我说的不是情绪，不是懊悔，我说的是悔改，是从罪转向神。有一本李克伦纳写的书《悔改》，他告诉你悔改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悔改。这是我在现代所见过的最好的书。芬妮也有很多关于悔改的好书，你可以在网上订购，也可以在我们的书店当中买到。如果有足够的存书，我们可以全部送人。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对你有帮助的信息。我只关心这个，只想让你自由。真圣徒和假圣徒的区别是真假悔改之分。有些人认为自己悔改了，但其实没有悔改，因此他们是假圣徒，甚至没有真正得救，但他们认为自己得救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懊悔之心，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悔改，对吗？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所以这些都可以在芬妮的布道当中得到，你可以看到这一切。我实际上是在努力出版查尔斯·芬妮的原作，确保我有正确的信息，人们需要它。第八，告诉神你真的想永远自由，而不是等到下一次。也许你认为，就算我想好了，我说我不再犯，但我知道我还是会再犯。我知道，但无论如何都要转身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意味着你不会再回头再犯。我告诉你，你决定了就会坚持下去，当坚持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自由，你会知道你自由了，没有模棱两可。第九，禁止仇敌以任何方式显现。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在你自己的祷告室里，禁止仇敌显现。你要凭信心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仇敌显现了什么。第十，命令恶魔离开你，用力去做，继续做，无论你感觉到或感觉不到，直到你做到，你确实知道，你知道，你知道这东西已经离开你。第十一，当释放完成，花时间与神圣餐和团契，感谢他带给你的自由。这将是真正参与圣餐的好时机，经历圣餐的所有元素，做出承诺，重新开始，认识到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认识到你受洗进入水中，代表埋入地下，你死了，然后你活着从水里出来，成为一个新人，过新的生活。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确实象征着一切的实际。第十二，对罪恶或罪行产生憎恨，帮助他人获得自由。如果你真正得救了，你就会憎恨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你会认识到那是多么可怕，多么丑陋，多么令人憎恶，以至于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现在大多数人信耶稣，只是因为不想下地狱，想上天堂，那不是憎恨自己的魂生命。你必须憎恨自己的魂生命，当你憎恨那种生活，你就会寻求逃避，就不会再想回到那种生活当中去。如果你没有在寻找逃避，如果你不恨他，你就会时不时的寻找机会回去玩一玩。请注意，敌人会时不时的试图重新进入，他会这么做的。要更新你的思想，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开始系统的学习圣经，花时间与神一起祷告和团契。这些事情有什么你认为是自己做不到的吗？很简单，不是吗？我是说很简单，但也许不容易。很简单，你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必须决定花出时间来做，做了你就自由了。你可以让自己自由， 因为耶稣已经付出了代价。现在还有六分钟时间，我要给大家看两段人们从鬼附得释放的视频和一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在德国，一个男人被他朋友带来聚会，这个人有恶魔。我正顺着排队的队伍服侍，当我走进他身边的时候，恶魔就开始显现，花了大约六到七个人才控制住他。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他。你可以从视频当中来看到这一点。我向他身上的鬼魔发完命令之后，继续服侍队伍后面的人。接下来你会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那个被恶魔附身的人，他的朋友和我们都在微笑，因为那个男人完全自由了。你会看到不同之处，所以你会看到鬼魔显现，赶鬼释放。另一个是在佐治亚州的巴内尔，为那个女人做释放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其实也没那么长，但我想说的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有多快。这个女人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但是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里面的魔鬼就开始显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恨你，我恨你，就好像我们从前认识一样。于是我命令她出来，接着释放发生了。很多时候在为人服侍的时候，鬼魔会试图逃离你，有时他们会令人倒下，很多人不知道就越过他们继续往前走。其实不知道这人倒下并不意味着自由了，这是鬼魔的障眼法。有时你看到有人倒下，你也要顺势蹲下去继续服侍，这下反而更好，仇敌被困在地上不知道能往哪里跑，这样你就可以成功完成任务。你在服侍当中会看到类似这种情况，现在就为大家播放，阿们。